弟兄姊妹早晨，神咧会喺唔同嘅时代为佢自己去保守一啲咧一班坚持要跟随神、信服神嘅百姓。呢班神嘅百姓咧，佢同世人最大分别系咩咧？就系佢哋唔甘于随波逐流，唔愿让自己接受世界嗰套嘅价值观。佢哋甚至咧会为神奋不顾身，愿意以神嘅道去战胜每一个黑暗嘅处境。更加会以生命来去见证他们所相信的神，就是那位天上边的永生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这神的百姓，他们愿意在不同时代用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去看出神国的需要，并且依靠神的能力去服侍当代的人。而他们能够以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所看出这些神国的需要，我们叫异象。大家知道什么叫异象呢？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神的子民？大概距今2500年之前，有一个人，他生于自己国家犹大国亡国的时期。虽然身为亡国奴，他却以惊人的上进心，使他自己跻身在当时波斯帝国的王宫当中，成为了波斯帝王身边最重任的宠臣。不过纵有杰出的个人成就，却竟然他以神的国度，愿意用神的眼光来看出神国的需要，愿意放低他个人的成就和所有的利益，将自己的人生放在神的手里面，甘心为神走到老远去回应神国的需要。在过程里面，纵然面对种种的困难，有来自四方八面的敌人，又苦无资源去完成神的工作，甚至连自己的同工同伴都不断跟他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来的。但这位弟兄纵然面对重重的难阻，却仍然选择要用神的眼光来诠释他所在的环境和当前的际遇，并且依靠神的恩典来去改变那些似乎既无奈又绝望的处境，完成神给他的计划和托付。尼希米他既不是先知，亦都不是祭司，只是他所当时的世代一个公务员。他是犹大人历史里面回归历史当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背叛神，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国分别先后被亚述和巴比伦两个帝国所灭。在公元前59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犹大耶路撒冷老去第一批的犹大人，当中有我们熟悉的但以利，大家识不识他？但以利。去到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再次来到掠夺，焚毁耶路撒冷和圣殿，老去了6-8万人，老去6-8万的犹大人，将他们分散在巴比伦帝国境内不同的地方。去到公元前536年，波斯帝国首任的帝王古列成功打败巴比伦帝国，一统当时中亚洲和北非的天下。随着波斯王古列的兴起，秘掳的犹大人的命运有戏剧性的改变。波斯帝国的政策和亚述和巴比伦政策有所不同，愿意容许他统治下的人民返回自己的原居地。于是波斯王古列下谕令，让秘掳的犹大人返回去故乡。大家可以参考回以斯拉记第一章，就有这个的记载。于是在公元前516年，即是秘掳后70年，有没有听过？秘掳70年。先后有两批接近50,000的犹大人分别返去犹大省，在耶路撒冷所罗门的圣殿遗址当中重建圣殿，开始了第二圣殿时期。波斯帝国最初的五个帝王依次序分别是古列、哈比色斯、大利乌、阿哈徐鲁和阿达薛西。原来去到公元前478年，阿哈徐鲁在位期间有个皇后出现了，叫以斯帖，大家认识她？而她的儿子是谁呢？就是跟着继位的阿达薛西。跟着在那段时间，先有两批犹大人分别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带领底下，从巴比伦回去犹大省，重返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就记载了这段的历史。 尼希米他的一生，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这个人在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雄心壮志是什么呢？竟然要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一提起神的仆人，大家会想起谁？摩西啦，是不是？保罗啦，牧师啊。不过圣经怎样去展述神的仆人这个观念呢？我们看回尼希米记一章第十节，一章第十节。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在这经文所讲，神的仆人所指的就是那些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人。但凡被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人，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仆人。各位，你是不是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不是的，举手。如果是，你的身份是谁？神的仆人。作为这段历史故事的开始，圣经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就为我们描绘了尼希米是怎样被神去使用，交代了一个神的仆人应该要以什么态度来去回应神国的需要。他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时代的需要。尼希米看到的所关注的是一个神国的方量。尼希米记一章一到三节，一到三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阿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带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患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本身是来自一个已经被掳到外邦已经超过一个世纪，被移民了很多代的家庭。我们现代人移民了之后，下一代就已经可能连民族的根都没有了，是不是？是不是？还有当时尼希米他是在书山城波斯宫廷里面担任一个既尊贵而且极具影响力的高位，就是在十一节所讲，他是波斯王阿达薛西的酒政。在阿达薛西执政期间，正值就是波斯帝国最兴盛的时期，那个版图横跨亚洲非洲的大帝国，有行省127个。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中国呢现在有多少个省和直轄的地区？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28个。哇，零头而已。你可想而知当时波斯帝国是几咁庞大。尼希米正是在这个大帝国的国王身边最信任的心腹亲信。作为王的酒政，他需要负责王的膳食和饮用，以免有人向王下毒。根据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西子记不记得他？希罗多德所讲，在波斯酒政这个官位是非常之尊贵，王对他的信任仅次于王子。这个波斯王帝王身边最重任最信任的宠臣位高权重，他日常最需要关注的除了是王的膳食之外，就已经一无所求。他大可在宫中享受他努力得回来这些荣华富贵，继续成为王身边最信任的红人。但是这些一切一切都不是尼希米所看重。在尼希米的记的第一章就记述了尼希米他内心的剖白，他心所想所关注的事，就是当他从他的弟兄哈拿尼知道耶路撒冷的境况。尼希米所看重的不是宫廷当中那些荣华富贵，也不是王怎样对他的宠信，下半世怎样可以安逸度过，不是。尼希米内心所见到所看重的，却竟然是神圣城耶路撒冷的需要。一章第三节，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作为王的酒政，单是处理他日常的要务，王安排王每一天的筵席和饮食，已经令到他忙到不可开交了。另外作为权力的核心，他每一天是每一天都应付需要应付从四方八面不断而来的人同事，权力的险恶 政治的角力，相比起今天我们在办公室那些 office politics， 真是小巫见大巫，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这些都是尼希米每一天所面对着非常复杂的生活现实，而他的内心所记挂所烦扰着的，你应该都是这些的，在波斯王宫这些现实世界才对的嘛。但是很奇怪，尼希米虽然在书山城的皇宫里面享受着华衣美食，但是尼希米他内心所记挂着他对眼所看到的，留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的，竟然是神国的需要，是神的圣城耶路撒冷的荒凉。在一章第四节更加让我们见到尼希米他眼泪真的滴了下来，尼希米真切为到神的圣城耶路撒冷的荒凉而哀动。我听见这话就坐下怎样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用个心去看，看到千里之外神国的需要。另外他以神的眼光来诠释自己的际遇，当尼希米从弟兄哈拿来听到神的城的境况，看到耶路撒冷的荒凉，在神的灵感动底下，尼希米就为神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耶路撒冷的荒凉使尼希米的心伤痛，这个是神的灵所给过他的感动。尼希米他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建立在他的官场上面的功名利禄，他所处的正是事业的巅峰。你可以想象尼希米当时所拥有的身份和地位是几咁高，他所得到的名誉和财富是几咁大，人生至此富复何久，是不是？试问在当时有哪个犹大人可以做到尼希米这样的成就？尼希米他的成就一定可以使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家族引以为傲。不过神在他生命当中却竟然将他一生这些的成就即是安排成为他侍奉神一个的序幕，成为了服侍神一个的开始。神要尼希米的生命不是至于此就这样停下来了，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讲人生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就于愿足矣啦，但是神要尼希米被神去使用，藉着他之前所建立这些成就这些经验去为神完成神的工作。从前所得到的成就和经验原来都只是神的安排，都是神要尼希米在这一刻运用这些成就和经验成就神的工作。尼希米他看得很清楚。另外他有祷告的生命，在一章四节记述了尼希米悲伤了好几日之后，到五到十一节就记载了尼希米为到自己，为到他本家，为到他的国家去认罪，在神面前认罪祷告。这个是向波斯王亚达薛西表明心意之前尼希米所做最重要的事。五到十一节又说，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 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同埋喜爱敬畏你命众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在这个祷告里面，尼希米除了认罪之外，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祷告亦都让他能够在神面前做了个决定，叫尼希米甘愿去为神国的需要付上任何随之而来的代价。在这一次祷告的经历使他有勇气起来去为神去冒险，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承担这个的使命。 他之后就将自己的生命，将他生命的果效完全专注在神的事当中，甘心放低已经来到手的一切成就，委身自己在神的托付里面。委身给神听起上来是不是很容易啊？但要你真的踏上这条奉献的路呢，真是百般滋味在心头。牧师都有这个经历，虽然没有尼希米那么显赫的成就，但是确实要你放低你辛苦得回来这些经验，这些事业，这些专业资格，要你从今以后要去为神去冒险，容不容易啊？但是当你在神面前谦卑祷告，明白到你真正的身份，就好像一章第十节所说，你是什么？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所指的就是那些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人。但凡被神所救赎的人都是什么？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你就很自然要去承担神国的需要，不是做什么仆人，是不是？祷告就让你有机会在神面前去确认你是不是神用大能和大力的手去救赎的。若果是的话，你就要在神面前承认他是你的神，你就是他的仆人。作为神仆人的本分就是要承担神的国，回应神国的需要，完成神的托付。大家同不同意？另外他要遵行神的道，在一章第九节指出神对他子民的期望，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谨守遵行他的诫命，而最重要的诫命大家记不记得？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谁？爱神，并且爱人如己。这个神所给过我们的答案，是耶稣给过我们的答案。至于怎样去实践和演绎这个最重要的诫命，神是让我们有机会去发挥，运用自己的智慧、才干和能力来完成这个诫命。因此我们最需要去做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朝着爱神爱人这个的方向。不过纵然有正确的方向，也都不代表我们去行的时候，去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一定会畅通无阻，不一定。有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预备好，在进行的时候将会有很多很多困难出现。困难的出现并不代表你行错了方向，但在我那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做些什么？不是放弃，是敬畏神，将注意力全然转移在神的身上，定睛的再不是自己个人的得与失，却是我们神的尊荣。因为神是什么？大而可畏的神，是不是？他是那位永远坐着为王的神。最终我们会发现，神所成就的往往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过程当中，不知遇见多少困难和险阻，不过尼希米所定睛的是神的工作和神的威荣，以致他能够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靠赖神去克服诸多的难阻和困境，成就神对他的托付和使命。从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讲述自己他怎样回应神国需要的罪事里面，同样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有三方面可以我们学习。第一，你要关怀神的国，就是愿意用神的眼光来去看神的神国的需要。记不记得这些叫什么？异象。用神的眼光来看神国的需要，这个就是异象。你不是所关切心所系的，不是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而是神的国度和神国的需要。他只是听到，大家留意，是听到被掳归回的人在犹大省遭患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但他的心却看到耶路撒冷的荒凉，神国的需要，神的圣城耶路撒冷的需要。 地米随即就将自己委身在神的当中，回应神国的需要。第二，你有坚定的信念，作为神的仆人要去完成神的工作的时候，纵然有神的带领和恩典，也都不代表一定会畅通无阻，有时甚至会出现很多的难阻。不过神的仆人在这个时候就是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定睛在那位仍旧坐着为王的神身上，靠赖神去度过诸多的难阻和困境，成就神的托付和使命。第三，你要承担起神的国，作为神的仆人就要承担起神的国。尼希米甘愿承担神国的需要，愿意付上任何随之而来的代价。你要确认神真的用大能用大力的手去救赎你，祂是你的神，你就是祂的什么仆人。而神仆人的本分就是要承担神国的需要。当尼希米认定自己是神的仆人，他就甘愿放弃他在书山城那些的舒适，那份的高薪厚职，放低已经袋了在袋，已经得到手这些荣华富贵，转而关怀神国的需要，承担起神国的需要，愿意将他的人生完全放在神的手中。这位就是我们的弟兄尼希米。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拯救的？是啊，那你是不是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你会看到神国的需要吗？你会愿意回应神国的需要，愿意去承担起神对你的托付和计划吗？愿意吗？我们一起努力。